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月馨。在这一段日子当中啊，我会跟你一起研读启示录的内容。不晓得最近呢，你有没有多读几遍这一卷的书卷呢？那月馨真的鼓励你啊，多读几遍。那么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翻开来读一章，读几章。那么对于启示录的内容有更多的掌握，当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更容易吸收了。那很多人呢都觉得启示录是一卷很难懂的书，哇，非常的神秘，只有学者解经家才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甚至呢有的弟兄姊妹呢给吓怕了，不敢去碰这一卷书。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启示录被列入正典里面，就表明了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也愿意我们去读懂这一卷书的内容，对不对？如果我们读来读去也不懂怎么办呢？那其实呢，我们只要掌握了启示录的特色，它的文体、它的主题、它的结构等等，我们还是能够明白当中的信息的。所以呢，月馨才用了四课的篇幅来介绍这个导论方面。当然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上一课呢，我们提到过启示录的结构方面的问题，怎么样去分段，怎么样去定这个大纲。不同的学者呢，他们有不同的重点啊，有的呢以意象作为重点，有的呢以年代的次序作为这个框架，有的呢是以文体作为分段的，也有的呢是以七这个数字作为一个重点来分段。那没有哪一种的分段方法呢比较好一点的，不同的分段帮助我们明白不同的重点。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不同的大纲、不同的分段来读启示录，你应该呢会有很多的发现的。那上一次呢，月馨也跟你提到过启示录的结构的特色，以至于呢我们发现启示录里面的插叙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插叙呢在众多的七里面呢凸显出来。那当我们以后呢进入到启示录的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分外的留意这些插叙要表达的信息。这一课呢，我们仍然是在导论的部分，第四课，我们来认识一下以启示录为根据发展出来的末世论。那么月馨呢，也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跟你分享过末世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再听一遍。那末世论呢，有很大的部分是源自于启示录。不同的末世论，除了反映对启示录的不同的理解之外呢，也反映出不同的释经的进路，也就是说，怎么样去解释启示录。那当然，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在这一课里面呢，月馨会为你介绍不同的末世论，还有它的释经方法。如果你以前曾经听过末世论这个课程呢，这一课呢就当作是一种的温习。如果你以前呢也没有听过的话呢，那正好这一课呢帮助我们去掌握基本这些主流的末世论，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第一种呢，我们要谈一谈千禧年的观点。好几种主要的末世观呢，都是以千禧年作为一个重心。千禧年的观念是来自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经文提到，在那一千年期间，撒旦将会被捆绑，复活的信徒将会与基督一同作王。那根据启示录的二十章这一段经文呢，就发展出几种的末世论。第一种呢，就是千禧年后派 千禧年后派，我们又简称为后迁观点。十九世纪美国的更正教会还有大部分自由派的学者呢，都是采取后迁的观点。那后迁呢，简单来说呢，就是相信千禧年指的呢是教会时期来说的，一千年过了以后，基督就降临，应验了旧约的经文。后迁对于世界的前景基本上呢是相当乐观的，相信在福音广传底下，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罪恶呢就渐渐的式微了，而基督徒会成为整个世界的大多数，而地上呢会有一千年的和平国度，一直到主再来引进新天新地。这是后迁的观点。另外一种的千禧年观点呢，就是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简单来说就是无迁的观点呢，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改教运动时期，无迁呢都是末世论的主流的观点。无迁的盛行呢，其实有它历史政治方面的因素的。无迁的观点就认为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象征的表达，所以千禧年呢也应该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的。无迁观点相信这一千年不是实质的地上的千禧年国度，而是一种象征的手法。所谓撒旦被捆绑也是一种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撒旦，这个指的呢就是撒旦被捆绑这件事情，信徒和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象征基督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是无迁的观点，他们的释经方法。那根据这种的观点呢，千禧年指的呢是教会时期，到教会时期终结，撒旦就要被释放出来攻击基督徒，一直到白色大宝座前的大审判为止。第三种的千禧年观点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千禧年前派，也就是前迁的观点。那前迁呢，对于咱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呢，是挺熟悉的一种的千禧年观点。其实呢，前迁这个派别呢，还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历史的前迁派，还有时代主义的前迁派。那我们中国教会的比较传统的一种的看法呢，就是时代主义的前迁派。那不过我们先来讲一讲历史的前迁，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他们认为主再来之前会有一连串的征兆，然后会有一段时期的和平，那个时候呢，基督会亲自的统治这千禧年国度。历史前迁也认为主再来和被提指的呢是同一件事情。那这个观点呢是在最初的三个世纪可以说是末世论的主流了。那现在谈一谈我们熟悉的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时代前迁。我们中国教会的主流呢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观点的。时代前迁认定千禧年就是字面意义的一千年，这种观点相信主再来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次再来是提走教会啊，教会被提，相隔七年的大灾难以后，主会第二次再来，那到时候呢是跟他的教会一起再来的。时代前迁也认为以色列和教会是两个不相干的群体，上帝对以色列对教会有不同的计划。不过呢，现在时代主义的观点呢已经渐渐的修正了他们的看法了，现在呢修正到一个地步呢挺接近历史前迁的观点。本来时代派呢是很高举字面解经的，那现在呢他们开始有一点改变，也开始重视启示文学的数字的特征，开始接纳千禧年可能代表一段完整的时期，而不一定是字面意义的一千年。如果你手边呢有月星为你预备的讲义的话呢，你也可以翻开第四课，这个部分呢就把后迁、无迁、历史前迁和时代前迁的 观点分别的列出来，那么你看这个表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清楚啊，这四种的观点对于主再来、对于复活、审判、大灾难、千禧年，还有以色列跟教会的关系呢，有一个很清楚的列出来，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好了，刚刚我们提过千禧年的观点，三种的千禧年的派别，那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释经的方法。其实呢，对于千禧年的不同的理解，除了有政治历史的因素以外呢，也是很大部分的基于释经的取向不一样。接下来呢，月星为你介绍四种默续论的解经法。第一种呢，就是历史派的解经法。历史派的解经法呢，认为启示录是记载从第一个世纪开始一直到主再来之间的重大的历史。那这是欧洲方面的历史。这一派呢，假设了启示录完全按照着历史的次序来记录。比如说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讲的呢是早期的教会时代，十三章讲的呢是宗教改革运动，而十八章到十九章呢讲的呢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末世。这是历史派的释经方法。那么当然这种的方法听起来呢你也觉得呢有缺点啊，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历史里面的事件只是跟第一个世纪的读者还有欧洲的读者有关。另外呢，他们的解经方法呢也是忽略了启示文学的特征。那这种的解经法呢难免会流于主观了。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灵异派的释经的进路是怎么样的。灵异派呢，顾名思义呢，是用灵异解经的方法。这一派呢认为启示录并没有预言哪一段特定的时期，不过呢是象征各个世代信徒所经历神还有那个恶者带给我们的逼迫，两者也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十三章一节到八节的兽代表了逼迫信徒的人间政权，新的耶路撒冷呢就代表忠诚的信徒同享永福，而千禧年呢其实就是代表福音所带来的世界大同。那你会发现灵异派呢认为所有的在启示录当中出现的一些的图像呢都有它的灵异方面的意义。那当然这样解经呢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灵异派的解经呢忽略了历代事件背后那种象征善恶之争的真实感。另外呢他们是从经文的灵异去鉴定发生在各个时代逼迫信徒的事件，那么这样呢是很容易呢出现错误的。另外一种呢是当时派，当时派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已过派。当时派是怎么样解经的呢？这一派呢认为启示录所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在约翰的时代已经应验了，约翰可能也看他的时代为末世，特别是耶路撒冷城毁灭跟罗马的败落这一段的历史。启示录的十三章一节到八节的兽是代表逼迫信徒的罗马帝国，假先知就是代表罗马皇帝所拜的异教。对于这个当时派来说呢，启示录的信息仅仅是为了安慰约翰时代受苦的信徒，告诉他们目前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上帝快要介入人间保守受逼迫的信徒。那所以呢这一派呢并不相信启示录含有先知预言的成分的。那当时派的缺点很明显呢，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启示录的先知文学的特征，而把启示录理解为第一个世纪的历史的事件而已，跟将来一点关联都没有。其实这种看法呢是很错误的。启示录跟历世历代的信徒跟今天的你和我都有关联，它是借着第一个世纪的历史地理的背景来描述末世主再来之前的征兆。比如说是七章， 所以呢，历代的信徒都应该研读当中的信息。当中的信息呢，也是跟每一位的信徒，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有关的。我们也来谈一谈关于未来派的解经的方法。那咱们内地教会熟悉的时代主义的末世观呢，就是属于未来派。未来派呢，非常着重经文字面的意思，也就是字面解经。这个呢，正是时代主义的解经方法。时代派呢，很坚持以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启示录。那月心相信呢，你对于这种的字面解经法不会陌生，因为刚刚我们提过了，中国教会对于启示录的诠释是深受时代主义的影响的。月心也曾经在末世论这个课程里面讲过了，时代主义末世观在中国教会是主流，这个是有它的历史因素的，跟斯可福圣经课程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那斯可福的圣经课程采取是时代主义的观点，还有时代主义的解经方法，后来呢由程继圭牧师翻译成为中文，流通全国。一方面呢，这一套的课程的确是造就了不少的中国传道同工和信徒，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把时代主义末世观还有时代主义的解经法推展到全国各地，最后成为了我们中国教会的主流。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呢，以中文写作的启示录的注释或者是讲义呢，都是属于时代主义的观点。不晓得你手边有没有这一类的著作？那当中很有名的著作呢，包括了由贾玉敏牧师的《拔摩意象》、尼拓生的《启示录要义》和《默想启示录》等等。如果刚好你的手边呢就有这一类的解经书呢，你不妨拿出来看一看，你会发现呢，时代主义的末世论，他们的未来式的字面解经式的解经，你可以看一看的。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启示录的课程。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课导论的部分，我们提到不同的末世论还有不同末世论的解经方法。刚刚我们提到时代主义他们的解经方法，他们是属于未来派，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经的。那时代主义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可以说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他们把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所描绘的七个教会理解为整个教会历史的时代，而启示录的四章一节以后的经文呢，全部都是被提以后所发生的事件，而且都是论到以色列人。那他们虽然受到敌基督的摧残，但是却要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最后呢要到达一个地步，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当中。那不过呢，这么一大段的记载呢，都是跟教会没有关系的，因为呢，时代主义的解经者认为以色列和教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上帝对于两者的计划也是各有不同的。时代主义呢，对于启示录的理解呢，也产生了他们的灾前被提观。那教会呢，会先于大灾难之前被提走的，这是时代主义末世观的观点。第六章到十九章就是但以理所描绘的第70个期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一派的观点呢，认为其中提到的七印、七号、七碗，那是降临在不信的人身上的灾害，这些的灾难呢，都是在信徒被提以后发生的。 他们的这种观点呢，刚刚提过了，叫做灾前被提观。时代主义的末世论呢，他们又相信末世的时候耶稣会降临两次，第一次提走信徒，第二次呢是在大灾难以后，他会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那未来派他有他的缺点，因为呢他们太坚持字面解经了，忽略了启示文学的象征的特性，这样呢很容易会错解经文的。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他们很喜欢用人间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来解释经文，也就是说以时事来对号入座，这样呢也是严重的违反了经文原来的意思，也忽略了经文的信息。那这就是未来派他们的特征，还有呢就是他们解经的方法。听了月星讲了这么多的派别呢，不晓得弟兄姊妹呢会不会觉得诶有一点的混乱呢？月星跟你提过历史派、灵异派、当时派还有未来派的解经的方式，也跟你提过呢不同的末世观。到底不同的派别谁对谁错呢？那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呢，其实每一个时代呢都会偏重某一种的解经方法。比如说呢，在中古时期人们比较着重灵异性的解经，到了改教运动的时期呢就比较看重历史性的解法，就成为了一种的主流了。然后19世纪以后呢，未来派冒起来成为了主流，也有不少的学者支持当时派的解经方法。那到底哪一种最正确呢？其实呢这个真的是很难说。吴宪章博士呢他就认为四种的解法，也就是刚刚提过的历史派、灵异派、当时派还有未来派的解经方法呢，都有它的可取的地方，同时呢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限制、一些缺点。吴博士呢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些解经的原则，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任何特定的预言或多或少都跟罗马帝国有关联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写作时代的背景。第二个解经原则呢，就是启示录的高峰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应验的事情。启示录的高峰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应验的事情。第三个解经的原则呢，就是这个预言可以应验到任何的时代，也就是说呢启示录里面所提出的预言呢不可能只指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以第二章到第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为例吧，每个时代都可能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的，像以弗所教会。每个时代的教会呢，都有可能受逼迫的，像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任何时空的教会也有可能受着政教的挂钩所影响，受着淫乱拜偶像的影响，就像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教会。在任何的时空，也有一些的教会是不知警醒，没有准备好主的再来，像撒迪教会。那我们也很熟悉的老底家的教会，基督对他的责备呢，是他不冷也不热。很多的教会也受着世俗的影响，会变得不冷不热。那这是任何时代的教会都会犯的错，也是任何时代的教会都要反省和避免的。所以你怎么可能在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只是指向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呢？当中的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弟兄姊妹听了月星讲过好几种的末世论，还有它的解经方法，不晓得呢你自己本人比较喜欢哪一种呢？比较采纳哪一种的末世论和解经方法呢？月星想说的呢是，没有一派可以完全的涵盖整卷的启示录的，也没有一种解经的进路是 完全适用于启示录的每一个部分，因为启示录本身的文体很复杂，信息很丰富。举个例子呢，越靠近启示录的后边的部分，末世的描绘就越浓厚，也越没有牵连到罗马帝国的衰亡。启示录的文体这么复杂，信息这么丰富，那最好的一个方法呢，会不会是因应启示录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文体而采纳对应的解经法，来尽量掌握经文的原意呢？那例如启示录的前半部分比较符合当时派的观点，越往后面呢就越适合未来派的解经方法。那的确呢，有启示录的学者是采用这个方法的。比如说历史千禧年前派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赖德 George Ladd， 他从启示录一开始，他认为这是用历史派的方法来解经，到了八章二节开始呢，又成为了未来派了。又比如说时代派末世论者在启示录的四章一节呢，就开始变成了未来派，用这种方法来解经。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比较倾向赞同哪一派，其实都没有关系的。月心要鼓励你又提醒自己的呢，就是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除了要了解各派的末世论，它的优点、它的缺点之外呢，更重要的呢，就是不要让各派的末世论的观点主导了你如何阅读启示录。也就是说呢，你先不要设定了某一个末世论的框框去读启示录，要不然呢，就会限制了你去明白经文本身的信息了。那么，月心在这一课里面呢，跟你介绍不同的末世论，还有不同的解经方法呢，是想跟你分享，哎，原来有很多的学者在不同时代的教会信徒，他们对于启示录这一卷书呢，有他们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那盼望呢，我们不要太过限制于某一种的末世论，某一种的解经方法，以至于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看不到全面的图画。月心更不想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某一种观点的弟兄姊妹呢，会指责另外一种观点的弟兄姊妹，觉得他们不合乎圣经，不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都有一个广阔的心胸去认识不同的理论，但是对于真理，我们是要站立得稳，我们要坚守真理的信息的。下一课呢，月心会跟你正式的进入启示录的经文里面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让我们一起努力的研读上帝宝贵的话语。在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你的信息何等的丰富。主啊，当我们有限的人在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荣耀你，来服侍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主，我站立在万民之中，来自各方各族的民，属你的子民皆宝血赎回，因你爱多的死亡，无以言语能表达。